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傅评语文章关于听信传言，美国政要呼吁白宫保护法轮功，捍卫立国原则，中共代理人孙耀宁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下面请听海外综合。美国政要呼吁白宫保护法轮功，捍卫立国原则。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中共赢不了的战争。前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中说，他指出法轮功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团体，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法轮功。布朗巴克呼吁美国白宫会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宣布法轮功群体应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2025年10月27日和28日两天，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论坛会议，与会者包括专家学者，以及经济、贸易、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人权、政治发展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中国论坛旨在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共的本质及美中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国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奇观，美国价值观凝聚两党议员。前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伊莱安娜·罗斯·莱蒂宁是论坛会的主旨演讲人之一。罗斯·莱蒂宁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他于1989年至2019年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在2011年至2013年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莱蒂宁特别提到他和民主党议员联合提出的 HR 343号决议案。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奇观行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罗斯莱蒂宁在论坛会上的演讲中说，当我们通过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 HR343 法案时，投票结果是一致通过，这是国会发出的一致声音，中共的行径是野蛮的，我们不会视而不见。他还说，我在国会任职期间就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我们的价值观驱动而非企业利润驱动为己任，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从来都不存在党派之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我们团结一致，因为迫切需要从道义上采取行动是显而易见的。中共代理人孙耀宁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2025年10月27日，美国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联邦法院认罪，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联邦法院将于2026年2月9日对孙耀宁进行宣判，他面临最高10年监禁。孙耀宁于2024年12月19日被捕，他被指控在2022年担任加州某市市议员的竞选经理期间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根据认罪协议，孙耀宁承认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他在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的身份行事。联邦检察官表示，孙耀宁还被指控与另一名男子陈军合谋。陈军去年因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并密谋攻击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而被判入联邦监狱20个月。陈军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2023年1月15日，陈军和孙耀宁就20年前和目前与法轮功的斗争策略进行了密谋。陈军还在竞选市议员的政客启程前前往中国会见领导层面，要求孙耀宁提供加州某城市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根据起诉书，孙耀宁担任南加州一名政客的竞选经理和亲信，该政客于2022年竞选当地公职，在竞选期间孙耀宁与陈军为该政客当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沟通。据称，陈军与中共政府官员讨论了中共如何影响美国地方政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左右当地政客的看法与决定。起诉书说，2022年11月， 该政客当选后不久，陈军指示孙耀宁准备一份选举报告，该报告已发送给中共政府官员。中共政府官员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并表示感谢。起诉书说，该政客当选后约一个月，陈军安排孙耀宁和其他人一起在南加州罗兰冈市的一家餐厅共进午餐。陈军向一名中共官员称，这次聚会是核心成员午餐。陈军随后称，这次午餐很成功，因为与会者同意成立美中友好促进会。陈军在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沟通中称，该政客为我们专门组建的基本团队的成员。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阿基尔·戴维斯在对孙耀宁提出指控时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起案件凸显了中共针对美国进行的情报和恶意影响活动的广度。在保加利亚享有菩提树与诗人之城美誉的斯特拉扎格拉市，10月11至12日举办了第八届你好健康节庆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健康节，分享法轮大法这一身心修炼功法。学员们分发介绍法轮大法及其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传单，与人们交谈、折莲花并练功。莲花工作坊除了为孩子们提供有趣的活动外，法轮功学员也告诉孩子们真善忍价值观。孩子们在折纸莲花时，学员给他们讲莲花的故事。这是一本由法轮功学员编写的儿童读物，旨在教导孩子们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主办方还向法轮大法学员颁发证书，表彰他们参加这次活动，并感谢法轮大法对保加利亚的健康与团结做出的贡献。瑞典最大的秋季健康博览会10月25日和26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部索尔纳举办，法轮功学员应邀设立展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祥和的功法演示和真善忍的理念，受到各族裔民众的赞誉和喜爱。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让匆匆过往在忙碌喧嚣中的人们体验到了平静与安宁，缓解了他们的焦虑和烦恼。许多人都在询问各地哪里有练功点，不少人还当场体验练功动作。当人们得知11月20日由瑞典与网上免费教功班时，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0月25日周六下午，一位瑞典中年女士高兴地来到展位前，主动与学员交谈。她首先介绍自己来自瑞典西部的维姆兰省首府卡尔斯塔德，是参加展会的展商，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她显得很兴奋，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微笑着告诉学员，今天是特意过来与你们分享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谈到，不久前在他所居住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练法轮功。当时阳光像亮剑似的照射下来，围着那个练功的场地很壮观。我很好奇，就走上前想看个究竟，没想到亮剑般的阳光也落在了他的胳膊上，胳膊不但不疼了，还很舒服。原来我有个老毛病，总是胳膊疼，从那以后胳膊再也没有疼过，彻底的好了。你说这个法轮功有多神奇，现在我还在看转法轮这部书，太好了，我也在练功，这功法的确是不一般，非常好。荷兰巡回真相点9月20日及10月25日到埃德和奥斯市传播大法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虽然两次的活动都是雨天，学员们坚持摆出真相展位，让很多人驻足，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一位骑车经过的华人先生看着正在打坐的学员说，你们这个功法很好，打坐锻炼身体效果很好，我在工作时累了，也喜欢运动。得知这位先生了解法轮功，学员进一步告诉他有关三退的信息。全球已经有 4.5 亿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脱离中共，拥有平安的未来。那位先生说，共产党欺骗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很苦，我不相信共产党。临走前，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不畏风雨，不辞辛苦在街头讲真相。正在访问澳洲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10月22日做客布里斯班澳广电台，接受了著名主持人的专访， 讲述了对中共国宅器官的调查经过。他提醒澳洲移植界关注相关的信息，并再次呼吁澳洲推进立法，制止中共仍在继续实施的反人类罪恶。麦塔斯此次访问澳洲，还将参加本周在澳洲联邦议会大厦举办的一场圆桌会议，作为主讲嘉宾之一，探讨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对澳洲社会的威胁。与此同时，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将汇聚在堪培拉，举行为期三天的请愿和讲真相活动。麦塔斯将在集会上发言。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度假胜地海滨高地镇10月19日举行盛大的第34届海洋线哥伦布日游行。法轮功学院的腰鼓队和莲花队应邀参加游行，与社区分享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民众的热烈赞扬。当天的游行大元帅安东尼·扎里利以震撼表达他对腰鼓队和莲花队的感受。我们停了下来，感到敬畏，听了鼓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横幅上面写着真善人，我完全被迷住了，我认为这太棒了。近年来，印度的法轮大法学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向村民介绍法轮功功法和法轮大法真善人原则。2025年3月到6月，气候温和，出行条件相对便利的时候，一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前往喜马歇尔邦的山区，联系了当地的学校和社区组织，举办弘法活动。她带去了书籍、杂志、传单、书签、海报等，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这次行程中，法轮功学员在13所学校和一个儿童拳击俱乐部办弘法班，并走访了瑞康佩奥、桑格拉、尼查尔、奇特库尔和达蓬等地区。多位校长向他们颁发了感谢信和证书。一所政府学校的校长写道，学生们非常投入，对学工也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相信这次弘法班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修炼和自我提升的理解。这样的活动对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全面的教育方法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希望未来能再次合作。北京丰台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平女士，2025年2月18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关押在丰台区拘留所，不让家属探望。家人几经周折，被告知去案件咨询室，但那里找不到人，只有几部座机，让电话咨询。家人最后终于打通，被告知王军平已经被判了刑，于2025年6月25日宣判3年半。家人问他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得到的回答是不开庭了。浙江嘉兴市平湖市法轮功学员王姓妹被非法关押在嘉兴市许村看守所约一年后，再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此前，王姓妹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她两度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3年9个月和1年6个月。2024年10月底，嘉兴市政保部门与平湖市警察密谋绑架了王姓妹，抄走她的大量私人财物。王姓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此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近日才得知她再被非法判刑。山东省德州市七旬女法轮功学员李桂琴2025年8月被警察绑架，关押构陷。现获知李桂琴已被非法判刑1年。李桂琴家住德州市凌城区前孙镇南金村。2025年8月20日被警察绑架到德州市看守所非法拘留1个月，至9月21日。然而李桂琴的家人没等到老人回家，却等来法院一纸通知，得知李桂琴已被非法判刑1年，并拒绝家人探视。